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都过年了哈，这个过年呢传统来讲呢，我们应该讲些过年的故事吧啊。但是呢我也想没什么好讲的，过年嘛大家都过，每个地方的过年的习俗不太一样而已。那你要我讲一些过年的有什么掌故啊，也不知道。那反正呢就是中国这个农历新年那个虎年呢就结束了，跟着下面呢就兔年。这个虎年呢过得的确是非常的艰辛啊，这个虎年这个疾病这个流传啊风控，那么慢慢大家走出了这个阴影，现在开始呢就有所恢复，但是呢这个离好还差很远啊。所以你叫我讲讲这个兔年那怎么样呢，我当然希望兔年会更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只能给大家拜个年了，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那个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呢，我们事实上呢每年呢总是要做一些总结。你说我用这么一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个世界的大事的总结我做不了。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想呢用这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对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整整两年的这个总统的这个经历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啊，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一天呢，就过年的时候你来总结呢，因为1月21号也就是我们大年初一刚刚是 Joe Biden 坐满整整两年的这个时间，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1月21号两年以前他就是这一天呢做总统的，现在呢做了两年的总统。那我们今天呢就总结一下 Joe Biden 的这个两年总统做得怎么样啊。这个 Joe Biden 呢1月21号那就是80岁嘛啊，大家知道这个他这个做总统这个12月他是生日，1月份就做够两年总统，他上台的时候78岁，现在呢是80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 Joe Biden。 Joe Biden 上台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老，我也有这个感觉，哇年纪那么大78岁了，并且呢这个人有很多的这个非议，就说能力不够啊，脑子不好啊等等，那个老相嘛，老。那个 Donald Trump 也老了，不过 Donald Trump 小他几岁，那 Donald Trump 的是一种商人的那种冲锋党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very aggressive 啊，就是那种这个 Joe Biden 呢慢悠悠的老，年纪大。所以呢当时有很多人讲啊，说这个 Joe Biden 呢他是两个角色，一个是民主党的傀儡，他其实呢是给这个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做嫁衣啊，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Harris 他说他帮他做嫁衣，那也就是说因为他年纪大了可能在任上没有能力了，最后呢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 aggressive 的这个贺锦丽呢就会做了美国总统，也就是说有些人说贺锦丽呢可能是美国的第一任的女总统，讲法很多了，这是两年前，最近没有听见了。那么 Joe Biden 呢这么多人骂他，那其实呢你要让不骂的话呢，你要做出一个自己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不老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他也真是不负众望，总是呢用这个老迈这个非常昏昏欲睡的这种东西呢给大家看，所以大家说这个人没用啊。我们讲第一个就喜欢打瞌睡哈，有几次在那个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爆炸案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他还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视频连线的时候，他在会见以色列总理的时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这各种的重要场合，这个 Joe Biden 都被这个媒体拍到了睡着了，当然很短了。所以呢美国的媒体呢给了他一个称号，这个叫 Sleepy Joe。Sleepy Joe 呢是瞌睡 Joe， 就喜欢打瞌睡，那这个也不假，我们这个看了很多这个场合他都是打瞌睡。那么并且呢这个华人世界呢还给他一个称号叫做睡王，就特别 特别能够睡觉，把他叫睡王。这两个称号呢，也没有侮辱他，也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问题了，就容易打瞌睡。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说他大小便失禁，那这个事情我们不敢说啊，但是我们看有一个场合，这大家都注意到的，2021年的9月份 Joe Biden 呢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大家记得那一次两个人呢就谈这个阿富汗问题，这个工作的进展，还有印太地区的问题讨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 Joe Biden 的脸色一变，马上呢就把这些媒体呢就赶出去了。那么当时有一个女记者啊，在镜头前呢就说了一句，她拉了嘛啊，这个英文我就不讲了，这个记者呢都闻到有些味道了。那么这个场面呢通过社交媒体呢传到全世界，大家说哎呀，这个能够拉稀的这个英文就很难听了。不过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闻不到味道，但是看见呢就马上把记者都赶出去了，是不是不知道，但是记者呢就说哎呀，他可能给这拉了，那肚子拉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Joe Biden 显老啊，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啊，他上飞机，我们看他有几个地方上飞机摔了一跤，那连不是一次，三次。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说他摔，连摔三跤啊，这个就说明他是腿脚不太好了。还有一个呢，他出去骑自行车，骑着骑着就摔倒了。所以呢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互联网呢就变成了热梗。美国呢这些网友呢还有说这个要发起拜登自行车挑战赛，就是这个你看可以摔跤的。不过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岁月不饶人呢，这个年龄呢78岁79岁80岁身体呢肯定不复当年了。但是很多人呢就有些担心，就不光是身体问题没问题，头脑怎么样，说他这个痴呆症啊已经出现了，他能不能够担起总统之责。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几点啊，他在有一档的直播节目里面，他和主持人呢侃侃而谈，讲着讲着他就忘记自己讲到什么地方了。他当时是讲有 40% 的西海岸进入美国的产品呢都要经过洛杉矶啊，然后 then what I'm doing， 我在做什么呢，忘记了。也就是说他讲到一半忘记讲到什么地方了。很多人说啊，他这个不是第一次了，他访问欧洲，在美国独立日演讲，签署法案，他都出现了忘记词，或者站起来要和别人握手的那个人不在那里，和空气握手，并且呢，有些时候讲讲讲，把括号里面的内容呢也读了出来。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说他呢，恐怕真是有些痴呆症了。白宫的医生呢，帮他做了细致的健康排查，最终确定呢，他出现的这些问题呢是真的，他就是应该归咎于年龄所引发的老年综合症啊，这个 syndrome， 这个所谓老年 syndrome 呢，包括什么东西呢？走路会跌摔倒，那我们见到了坐飞机两三次，骑自行车一次，步态障碍，走路啊提不起来，感觉异常啊，就是突然间不知道我讲到什么地方，乏力，力量不够，头晕。还有睡眠异常，晚上睡不着，那白天呢开车会就闭着眼睛睡着了等等，并且呢说会引起这个失禁，就是大小便啊失常，那已经出现过一次了，有些时候胡言乱语啊，那当然严重的时候那就会脑梗啊，大脑出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不看好他，说这个人的问题很大。2022年的5月份，伊隆马斯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说 Joe Biden 呢是提词器的木偶，前面摆个提词器，后面用木偶，并且呢列出了 Joe Biden 的三大罪状：一个被美国工会控制，不干实事，那干不了实事，被工会控制；第三个搞崩经济，伊隆马斯克对他一点都不客气。那么 表面上看呢 Joe Biden 真是老了，老到这个站着总统之位无所作为，那说这么一个这个昏庸的老人，只是一个痴呆的这个傀儡了。但是我们通过两年以来，2020年他被这个提名，2021年的元月21号开始担任总统，2022年做了一整年，到这个月的就是中国农历的新年，他就刚刚做满了两年。我们看看这个开头两年的 Joe Biden 做得怎么样呢？哎，身体的确是不怎么好，但是呢他真正显示出来的是老政客的我们叫做狠辣纯熟，非常狠辣，下手厉害，等下我们会讲的。第二个呢非常纯熟，不露面哈，讲话低低调调的，事情就做了。好了，我们就先看他的，我们为什么说他狠辣纯熟啊？首先是执政团队，他呢要抓住大权，因为他当总统嘛，副总统就是贺锦丽嘛啊。那么这个贺锦丽一同亮相，当时大家记得吧，很多人就嘲讽他们叫二圣临朝垂帘听政，那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那么副总统呢，一般呢经济的资历呢他有些时候比总统更加丰富，因为这个副总统呢是准备随时可以接这个总统的，因为总统万一有什么事啊，病了做手术啊，副总统呢就得上。你看里根的时候的副总统那就是乔治布什啊，能人啊，都是一般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为总统保驾护航的。那么Joe Biden 当选的时候2021年上任78岁，贺锦丽呢56岁，但是他又了当副总统，所以当时啊想象空间巨大。并且贺锦丽呢他是政治正确的，他这三个身份，第一个他是个女性，那这个是美国还没有女性总统啊。那么如果 Harris 就是贺锦丽能够当上总统的话啊，由于什么原因，比方说 Joe Biden 身体不行了，贺锦丽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总统，女性啊。第二个一半黑人血统，黑人那个很香啊，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奥巴马是黑人啊，这个是个黑人啊，但他不仅仅是黑人，他是印度裔，他个一半印度裔一半黑人，就黑人和印度人结婚生的孩子，所以呢他是黑人印度裔女性集于一身，那个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宣誓就职以后，贺锦丽本人春风得意，频频露脸，这个次数啊在早期啊超过了 Joe Biden， 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测这个贺锦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的这个女总统。但是呢她做什么呢？给她安排工作，就是让她阻挡非法移民，因为民主党呢是不同意做那个墙，就是美墨边境的墙， Donald Trump 要做墙嘛， Joe Biden 上台就把这个墙的方案呢就把它停下来了。那但是呢又要美国这个边境的几百万难民一年跑到美国来，那叫谁去阻挡呢？叫贺锦丽。他在那边呢是安抚，就说你们不要过来啦啊，你们要通过什么什么渠道。这个事情呢表现空间很大，天天在电视新闻上，但是呢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民主党根本就没有准备堵住这个非法移民，就派贺锦丽呢就出去跑一跑，贺锦丽呢就天天做吃力不讨好，这个非法移民呢来得越来越多。这个事情呢搞了几次政治活动以后，贺锦丽呢就在白宫被完全架空了。你看现在有什么重要场合是要靠贺锦丽，不需要他了，贺锦丽自己都郁郁不得志。那么这个很多很多的沮丧的新闻呢、啊、都说自己这个哎呀好像觉得很难很难啊。那么所以呢到了现在2023年，我再没有听见什么人说他会成为第一位美国女总统，没人提他了。那这个事情我们看好像表面是贺锦丽干得不好，事实上呢就是 Joe Biden 厉害，就是分一个事情你去做吧。哎，贺锦丽觉得我是副总统啊，我来做，哎，做了就不成功， 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那我们看了这个权力的游戏里面的这一局，姜还是老的辣，就是 Joe Biden 厉害。那但是呢，他没有做什么，他只不过是让你去做什么，知道这个事情你做不好。我们记得 Joe Biden 上任的时候啊，就是2021年的元月份呢，面对的局势非常的复杂啊。我们说有五六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到了2021年已经没有办法阻挡了。那怎么挡啊？这个到处都是已经感染了啊，并且很厉害，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美联储他把利率降到了零，因为美国经济不行啊。这个降到零说明什么呢？就是美国刺激经济的子弹打光了，没有弹药了。那你没有这个利率的杠杆的话，你怎么去控制国民经济？没有办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这个快过中国农历年的这一天呢，我们给大家回顾一年的大事。那么我们先呢就回顾一下美国总统 Joe Biden 啊，刚刚做了两整年总统的他的这个事情。前面说了他的身体不好，大家说这个人不行。那么我今天讲呢，他还是姜的辣，姜还是老的辣。他呢上台的时候啊，美国问题很大啊，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没有办法阻挡。2021年的元月份没有办法挡了。美联储在那个时候把利率呢降到零，把利率降到零呢，就是没有刺激经济的子弹打得精光。并且呢，第三个，美国的股市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次熔断，完全是停摆了。所以美国大量的大企业已经在债务暴雷的边缘，没有办法。第四个，Donald Trump 在任上推行美国制造业要回流，没有什么成效，都不回来。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四个问题了。还有第五个，就 Donald Trump 呢上台以后呢，到处退群。所谓退群呢，我不跟北约这些国家在一起搞，你要给钱；我不在欧盟，我要你交税。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和日本、韩国集体去谈，分开的谈。到处退群，退出巴黎协定，把美国和其他外国的这些外交关系呢搞得一团乱麻。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全面出击，到处得罪人。那么这样呢，一个烂摊子，这个 Joe Biden 就上台。所以呢，大家当时他上台的时候，21年的元月份呢，大家说 Joe Biden 面对的这个美国呢，这个局势呢，是跟当年的 Ronald Reagan 面对美国的这个冷战的大劣势是一样的啊。Reagan 也是年纪大，这个 Joe Biden 呢，这个年龄呢就跟当时的 Ronald Reagan 差不多，垂垂老矣啊。说这个估计呢，这个 Joe Biden 很难掌握好美国的这条船，能够穿越风暴。但是呢， Joe Biden 上台，你看他讲话有讲错，开会睡觉，他该干嘛还干嘛。他第一轮出手就尽显了他的这个风范啊。我们说他三轮打了三轮，第一轮是干嘛呢？第一轮就是把北约把他复活了，因为 Donald Trump 跟北约关系搞得都翻脸了，那跟美国没关系啊，美国自己干。这个 Joe Biden 知道不行，马上访问欧洲各个国家，让北约呢很团结在一起，这样呢就把欧盟呢牢牢地控制在美国的手中，用这个作为基础来挤压这个俄国。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普京啊，在2022年这个打出手去攻击乌克兰，那普京其中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北约东扩。北约有没有东扩呢？北约的确没有进乌克兰，但是北约把乌克兰边上的国家全部都进了，像波兰啊、罗马尼亚这些都进了。这个呢跟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个退群以后的 Joe Biden 上台呢有关系。那么最后呢，俄罗斯乌克兰开战，当然现在有些人说这个刺激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是 Joe Biden 的高招，这点我很难认同。但是呢，应该说呢，火上添油是有的。我们知道2022年的5月9号 Joe Biden 签署了一个租借法案，叫做2022年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就是允许加速运送武器援助乌克兰。这项法案呢，被称为1941年的罗斯福的租借法案的乌克兰版本。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租借法案是1941年罗斯福提出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这项法案，当时是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出售、转移、交换、租赁、出借任何防御物资给予美国国防有关的这些重要国家，道义上就是为了联合各方面对抗纳粹、对抗希特勒，无暇可及。我们记得这个二战期间，美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租借武器送到英国在内的欧洲的盟国，所以呢，这个欧洲呢就打二战，美国也派兵去打。那么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欧洲人打得天翻地覆，美国呢赚了一大笔，那也是对的。那么俄乌战争开战呢，这个表面上来看呢，是西欧国家一定会反对的。那个，所以美国的军事援助一到呢，欧洲呢都大家都很欢呼。但是打了几个月以后，这个欧洲看出来了，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在战场上打成这个生生死死，这个呢就变成了美国回笼海外资本，出口武器，出口天然气，去收割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机会。那这个现在越来越清楚了。这一次呢，美国呢，有些人说不仅站着把钱赚了，还巩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你说这是不是高招啊？这第一轮打出手啊，打得这么漂亮。他呢，这个我们知道要从盟友身上把美国的利益赚回来， Donald Trump 的比较笨，商人思路叫做降本增效，那就是我要压你啊，你呢就搞得你呢就 要拿钱出来。 Joe Biden 呢完全不是这样做啊，关心欧洲啊，关心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领土的完整，很漂亮嘛。所以呢，这个欧洲呢就卷入了这个整个过程。欧洲呢大家都给武器，没办法，因为普京就在那里打。那么这个呢做得漂亮，美国的利益呢就回笼了海外资金。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呢，他在亚太地区 Joe Biden 呢又联合了几方面，组成了几个重要的联盟。他呢联合了英国、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形成了这个 AUKUS 三边安保联盟。这个是三方面，那讲英语的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三国安保联盟叫 AUKUS。同时呢，他组建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联盟。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三宝联盟 ，AUKUS， 一个是四国联盟。这些呢，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两个联盟呢是明确的以中国为目标的。那么这个呢，就要所有的他这些盟国呢，要为美国利益去围堵中国，并且呢，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啊。这个第一招。他第二轮的出招呢就更厉害了，他开始所谓我们叫做北约亚洲化，他设法呢把日本、韩国都拉到北约或者北约所属的组织，那就是北约就不光是北大西洋公约了啊，这是包括了这个远东的也要拉进来，日韩就拉入这些有关的组织，并且呢还压印度。他利用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冲突啊，他让日本呢这个印度呢要站队，那要站在西方一方面。所以印度呢也无奈啊，印度当然要买俄罗斯的廉价的能源，但是印度呢这个也没有办法，那只能站在西方，他所谓的民主国家。所以印度跟中国呢现在边境冲突相当的多。那么这些年呢，这个 Joe Biden 呢这个非常的厉害啊，两轮出招已经搞了这么多了。但是呢现在是一个大大的第三轮，这个第三轮呢是最凶的。 Joe Biden 呢是要制造业回流，但是他跟那个我们说这个 Donald Trump 那种简单的说要回流啊就不行，他呢 开始做两个事情，一个呢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打压，科学技术切割，产业锻炼，这样呢他就能够对于日本欧洲的产业收割两个方面，一个孤立中国，第二个呢是和拿在日本欧洲的产业里面收割自己的利益。那我们看他有几个做法，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2022年的8月份 Joe Biden 呢签署了这个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我们简称叫 Chip Act 啊。他呢这个法案呢是为美国国内研究和半导体生产的提供52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另外呢对芯片工厂投资的税呢是抵免，那么这个抵免税呢也估计值240亿美元，并且授权美国政府在十年之内拨款2000亿美元促进半导体领域的科技的研究，这个是一共加起来，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接近2000亿美元了，这个很3000亿美元了。当然这些补贴在半导体研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面前不算多，但是积累下来的成本优势呢最终会传到这个产品的价格上，这个就成为改变市场竞争的格局。他呢就告诉所有的这些半导体的工厂，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如果呢你在补贴当中呢优先考虑未来投资发展国内半导体产业这些公司，那就说你要不在国内发展你的成本就高，那我现在回来我给你优惠，你不回来价格就高。他们用这种方法，用了补贴这种明面的手段，他还动用了政治手段，他要提高芯片供应链的透明度，要求这个海外的厂家，包括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晶圆代工厂啊，交出几个数据，那都是商业机密，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这些数据都要交给美国，完全的就了解这些顶尖的晶圆体卖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台积电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把工厂呢就建在 Arizona， 大家记得吧，2022年的11月底台湾呢就开了一个大型的这个阿里桑那的工厂，投资非常的高啊，并且从台湾呢就送来了300名半导体的工程师送到美国啊，这是第一批，未来估计还有1000多个工程师要赴美国。那么这个工厂呢建在亚利桑那，提供13000个高薪的岗位，并且呢承担起先进制程的芯片的制造。到了2022年的12月初，那首部机台移机的这个典礼上啊，刚刚过完这个80岁生日的这个 Joe Biden 呢意气风发。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 Joe Biden 已经通过各种操作构筑对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包围圈啊，在算力制程方面，在 CPU 在 GPU 在存储芯片各个垂直的领域，乃到芯片设计软件的层面，都设置了严密的贸易的这个限制，阻止中国发展先进的芯片。那么并且呢要勒令所有的国家的企业不得和中国合作，不得向中国出售设备技术和相关的产品。这个你看这个人呢狠呐、啊。2022年的8月16号他又做了第二个法案，这个叫做2022年通膨削减法案，控制 inflation 啊，一共是7500亿美元，这个法案立即生效，我们把这个法案叫做通膨削减，事实上是通过大规模发放行业补贴，在新能源、医药等等领域去逼迫产业流向美国。其中呢在汽车领域，就是所有在北美组装的新电动车和二手电动车的家庭都要提供几千美元的这个税收的抵免，哇，这个买电动车就省钱了。那么这个当然呢很多这个在外国的电动车厂就跑到美国做工厂了，因为你进口的没有这个。我们看见韩国的 Hyundai 这个现代汽车企业啊，在美国的乔治亚州投资55亿美元开了新的电动车工厂，现代的，雇佣8100名美国工人，工资也不低的，那这个年薪58000美元的年薪。那韩国人呢觉得自己就丢了机会，那不光是韩国一个受到影响了，这个
德国的汽车、日本的汽车，这都知道啊，这些工厂都开到美国来了，像大众这个电动车，这个日本的丰田电动车，这都开到美国来了，就是从把你的钱就搞过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关于台海的问题，他呢通过了最高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就是国防资金增加嘛。2022年的12月15号美国参议院以83票赞成11票反对的这个投票结果，通过了2023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国防的费用呢达到8580亿美元，是历史新高，比 Joe Biden 原来提出的预算还多了450亿，比上一年的授权额呢多了800亿美元，这个非常厉害。并且呢他向台湾地区提供5年一共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这是卖东西啊。那么并且呢还计划将美国军队多余的国防物资呢转移到台湾地区。那么很多人说这是美国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海外基地了。这个当然他用的字呢不是说那个，他有个是提供。这个提供呢就是这个台湾你得出钱了啊，所以呢这个 Joe Biden 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身体不好，傻傻的，其实他真是辣啊，这个辣，并且呢娴熟。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呢和大家继续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